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经过这一周繁忙之后，你聚集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时候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做洁净的工作，除去我们在你面前各样不讨你喜悦的，我们各样的亏欠，我们各样的罪，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和你晚上有一个面对面的相遇，有一个灵的深处的交通，这个交通是没有间隔的，是不间断的。主，晚上我们求你借着哈该书对我们的心说话，让这卷书中所启示的，这个你的服事的原则，你在地上子民当中所要做的建造的工作，今天仍然启示在我们中间，使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些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激励，能够知道怎样来在末后的时代当中来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祝福今天晚上各组的读经，我们把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和弟兄姐妹们来查考哈该书。那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来读几处经文。这卷书是非常短的一卷书，在旧约圣经里边是那个第二倒数第二短的，就是第二短的一卷书，只有两章，只有两章圣经啊。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在家里边都读过了，因为它非常短，大家很快就可以读完。那我想晚上我们还是先来把一些圣经节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交通。要读的我们先读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在家里边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大声来读，放在静音上，那我这边也给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哈。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二接下来我们读呢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就读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再跳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那我们就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件，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好，我们最后一处再读这一章的这一本书的就是第二章的最后几节，从21节从21节开始，就是21节，就是最后一节哈，这一节经文到23节，21节到23节，我们都把这几节都读一遍。 第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我必颠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国的势力，并颠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衰落，个人被兄弟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任，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的圣经呢就先读到这儿。那哈该书是先知哈该所写的。那这卷书呢，它的写作的时间年日非常清楚啊，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时候所写的。所以哈该呢，它是一个非常，这本书是非常好像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它的工作的时间，就是哈该在这边服侍，在这边书所记载他的服侍时间是非常短的。他的服侍内容也是非常专一的，就是关乎于建殿这件事。但是他里边所预言的，所发出的预言和所启示出来的这些属灵的真理以及服侍的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当时在那个时代对于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历史历代对神的选民在服侍上都是非常启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那要明白这本书，我们首先呢必须明白这段历史背景，就是犹太人这段历史背景。那我们知道从以色列国呢是从大卫，可以说是扫，当然是第一个，他们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但是真正的呢神所建立的第一个国王是大卫，从大卫开始建立了一个在地上要代表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这个时候大卫统治的年代是在主前1010年到970年，大概是4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也是差不多40年左右，是从主前970年到934年。所罗门王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一个敬虔的王，我们知道他向神求智慧是为了治理以色列的民，是大得神的喜悦。但是在所罗门晚年的时代，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收了许多的那个嫔妃，让这些外邦的女子来到以色列，把那些异教的崇拜偶像都带进了这个本来是属于神的国，是一个完全对地上分别为圣专一侍奉耶和华这个国家被外邦的偶像所玷污了。所以这件事情大大的惹怒了神的愤怒。所以到所罗门最后结束的时候，所罗门王的位置结束的时候，他把这个王位分给他的儿子，结果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就分成两个国家包括南国的犹大，南国的犹大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南国的犹大，然后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北国是有了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那这段历史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清楚。但是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上就记载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替。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读这个小先知书，这小先知书里边呢就讲到这段时间当中虽然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呢神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我们看见神派先知，无论是在北国还是在南国，有的先知是在两个国家之间来服侍的。所以神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王，所有那些王都是差不多都是做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神对他们的记载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是呢记载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北国以色列经过了差不多不到200多一点年的时间就被亚述帝国所灭。那南国，在南国犹大是以耶路撒冷为京都的， 北国是呢是撒玛利亚啊，南国是耶路撒冷。那南国呢还是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有许多的王，他们是不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但是还中间还有一些非比较好的王，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呢南国的时间会比北国的时间要长差不多150年左右啊，就是长了100多年的时间，然后呢被巴比伦王所灭。那我想我们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需要稍微回头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不能够因为没有时间整个看这段历史，我们就看南国最后的几个王他们的情况。我们知道南国呢最后这几个王，其中有一个王是好的，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带来在以色列民众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复兴。那这个王就是约西亚。约西亚王是一个在以色列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特别是关于守逾越节这件事情，他们看救赎这个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但是非常遗憾的呢，就是当约书亚过世了之后，约西亚过世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哈斯接替他做王。那时候亚哈斯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36章最后一章，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最后一章，看一下历史南国犹大最后一段时间的情景，为什么神让他们允许他们被巴比伦所掳去啊。那这个约哈斯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登基的时候只有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只有3个月，后来被埃及所废去。那接下来呢就立他的哥哥做王，改名叫约雅敬，他原来叫以利雅敬，然后改名叫约雅敬。那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的时候，就把他第一次把他带到那个巴比伦，掳去到巴比伦。结果呢这个巴比伦在这边又设立了一个王，叫约雅金，是他的儿子约雅金。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呢只有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这是在历代志下36章第9节所记载的。但是虽然这个好像只有8岁的一个孩子做王时间呢也非常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圣经说呢确实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以色列的君王都是在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啊。再过了一年，这个约雅金呢也被掳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约雅金的叔叔是西底家在犹大做耶路撒冷做王。这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他也是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更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虽然有先知耶利米劝说他，他仍然呢不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仍然继续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这里边圣经所记载的到第14节，就是这个国家完全的就是背叛了神啊，背叛了他们的列祖是在神面前所起的事。所以到第17节讲到说呢，所以耶和华就是加勒底的人来攻击他们，就整个呢这个以色列犹大国南国犹大这时候呢就亡国了，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神仍然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到了第21节哈，就神仍然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预言，说他们要在巴比伦满了70年之后要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所交通的这个他们回归这段历史，这先知哈该所服侍的这段时间就是回归的一段历史。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个回归的历史。这回归的时候呢是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被波斯慢慢强盛起来，这个帝国的更替，新的王上来，这个波斯王居鲁士的元年 耶和华为着应验借着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召全国。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啊的第一章。那这个波斯王对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这是这个居鲁士自己说的，又吩咐我在犹大为耶路撒冷建造殿宇，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他说呢，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圣殿。并且他这边特别注明说只有他是神啊，凡愿意去的人就愿神与他同在。所以剩下的这些寄居在这里边的人，他号召他们呢能够为着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到了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第64节，这里边讲到一共有多少人回来哈，会众共有42,365名，此外他们还有他们的奴婢7,337名，还有唱歌的男女200名。所以整个那时候回归的，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大概有50,000人左右。据说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到了这个犹大人到了这个巴比伦，因为在巴比伦呢是当时的是世界的这个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中心，那里边有一条大河，非常有利于这个商业流通的啊，这个大河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这个商业流通的这个渠道，所以犹太人是非常精明会做生意，所以很多人到了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就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他们就会做生意，在那边过上了富足的日子。70年之后啊，我们想70年其实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长的，也就是说在这70年当中已经有几代人在巴比伦生活了啊。我们从这个远东，从台湾、香港，从大陆来到美国，我们这个对这个可能比较有一些那个能够感同身受。说我们是比如说第一代移民，在这几十年之后我们对这边已经开始习惯，开始眷恋，那我们的下一代就变基本上差不多完全变成这里边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故土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之后，对他们来讲重新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他们在巴比伦已经熟悉了那边的生活，他们可能已经过上了非常安逸的生活，甚至有很多人可能过上了非常富足的生活。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仍然是荒凉，70年没有什么人在那边，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回去到耶路撒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渔民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可以说是在这些犹大人中间是一群非常爱神的人啊。我至少我自己感觉他们是能够放下他们在地上的工作，是一群向着神真正有心愿的。但是哈该书我们接下来就会看见，即便是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神仍然要做很深的一个工作，才能够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啊。这些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是带着一个盼望能够为神所用，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们遇见了很多的难处啊。因为在这个以斯拉记接下来就记载呢，第三章的时候说到了7月，这时候他们已经都回到了这个50,000人左右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有几十万啊，所以是一部小部分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各城，但是到了7月的时候他们就一同起来，如同一人。第三章开始告诉我们说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并且在那个约书亚和这个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就开始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坛。他们第一件事情呢先造坛， 然后照着神人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一开始回去的服事是满得神 的心意的祝福的啊，所以他们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来服事神，先从这个来献祭，来建坛，来在神面前的敬拜，来开始他们的服事。接下来呢，就在这个就开始建造这个他们开始过祝棚节，照着这个摩西的所写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守这个祝棚节啊，就是表示他们是一个寄居的一群人，这个地并不是属于他们的。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的时候呢，开始建坛，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建殿的根基。到了第十节的时候，说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着礼服吹号啊，所有都排列的非常整齐。然后呢，开始要建殿，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所记载的。因为犹大人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们就去见这个所罗巴伯。他们的要求呢是说，我们要跟你们一同来建殿，一同来建这个圣殿。那这群人是什么人呢？后来圣经的记载大告诉我们说呢，这群人就是现在的，就是圣经后来所记载的撒玛利亚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是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侵略了，就是那个攻占了之后，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因为他们古代这些帝国侵略了一个地方，他是用这个殖民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民族放进去，然后把那个另外的一个民族同化，然后使这些同化的民族成为他自己国民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在北国以色列就是已经被同化了，所以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的混血，他们所以叫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他们跟犹太人确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呢他们又不是纯净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历史是一直延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仍然没有来往。但是撒玛利亚人心中呢，好像他们也一直在，好像也在要一直要回到这个属于神的这个位置，但是他们已经从这个位置上已经是堕落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主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在那个井边有一段对话。那弟兄姐妹们可能非常熟悉那个故事，主耶稣基督那天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他所要应该走的那条路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得救，主耶稣基督必须经过那儿。那我们还记得那段对话，其中有一段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啊，我们的祖宗雅各。所以那其实他这种提法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提法，那跟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当犹大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建殿的时候，这些人来呢就是要不要跟他们一同建造，但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是说，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所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你这些外邦人是不能够参与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引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愤怒。好，接下来呢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破坏，包括威胁，包括通过这些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政治手段，让那些国王，新的国王上来的时候要下诏，让以色列的让这些犹太人建殿的工作停止。到了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说于是耶路撒冷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止了。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跟这个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结下了这个一个不解之仇。可是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他还一直讲到说，我们的祖宗雅各。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所以一提到他们的祖宗，我想 说亚伯拉罕应该是大概是最好的，当然雅各呢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亚伯拉罕呢还有其他的子孙，所以他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讲的意思，他们为了表明他们也是属于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中间的，但是呢他们已经是这个跟外邦人这个混合，已经血统不是纯正的，所以犹太人跟他们之间呢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深渊的这个历史的隔阂，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啊。那第五章开始，这个以斯拉记第五章这里边讲到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是下一本书我们要读的，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劝说，于是呢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都动起手来重新建耶和华的殿，所以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所记载的。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整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从他们亡国到一直被掳回归，到圣殿重新被建，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呢遭到了这个外邦人的破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拦阻啊，这个记载非常清楚的记载在详细的记载在以斯拉记里边。那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看这些，但是我们从这里边的记载就看见了，这个殿就是因着这些拦阻停工了。他们回去的时候是满怀着这个希望，但是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这个建造的工作就停下来了。这一停呢就停了差不多十五六年。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哈该书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是以这个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带着一个使命的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使命就是要重新建造一个属于神的殿，重新使耶和华的名能够居住，能在他的子民中间。但是呢因着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干扰他们人心开始软弱，他们就停止了这个建殿。到了停止下十几年的时候，神又兴起，这时候兴起哈该对他们说话。那首先呢，这里边我们看见第一章我们刚才读到的哈，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罗巴伯这时候他是犹大省的省长，因为这个时候整个这个以色列已经整个这个犹大南国犹大已经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他把那边变成一个巴比伦的一个行政省，所罗巴伯是这个行政省的省长，大祭司是约书亚，他对他这个哈该呢就对他们开始说话，说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我们看见这时候在百姓中间有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回来是建殿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建殿的时候不对的，我们好像回来这个时候有点错了，从各个方面环境上好像看我们回来这个时间不大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建殿的这个时间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百姓中间好像有一种这样一种说法，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呢把建殿这件事情放弃了。那他们在这时候要做什么呢？所以先知的话接着说神告诉他们说，这个殿呢现在仍然荒凉，但是他们自己却住在一个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那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在耶路撒冷仍然荒凉，但是犹大人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这群人本来是呢他们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职责要建殿，但是呢现在他们个人都住上了有天花板的这个房屋。那这个有天花板的房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其实在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那我们知道 回去的这些这群人，当时这个整个这个中东地区，他们的房子很多都是这些垒起来的，垒起来这样的石头或者其他东西垒起来。但是这个如果用天花板，用这个木头，那就是比较这个高级的，比较他因为这需要到其他的地方来进这些木料，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呢，现在这些人开始注重他们自己的享受，他们开始自己建造为自己能够生活的非常奢华的地方，可是呢，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这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百姓的心，他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已经完全颠倒了，他们回来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建耶和华的殿，但是这16年过去了，殿仍然荒凉，可是呢，各自的家庭里边开始住上了有天花板的房屋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跟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一个可以色列人中间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光景，就是他们把他们自己这个生活的优先次序已经完全颠倒了，他们开始把自己的享受，把自己在地上这些生活放在了第一位，建造耶和华的殿已经不在他们的这个日程之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所以呢，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要看一看你们所走的路，你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你们在地上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你们也要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光景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表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生活的一个光景，当然这个第六节有非常还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他们当时的确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窘迫的光景，说你们撒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呢也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却把这个弓箭放在破漏的囊中，就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在地上做了许多的努力，他们吃穿在这些工钱上，可是呢好像都这些都漏掉了，祝福都一点一点的漏掉了，就好像这个比如说祝福像在一个筛子上，这个些沙土都从一点点的从这个筛子上漏掉，他们的祝福都没有存留到，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审查你们的行为，是因为你们没有把耶和华的殿放在你们的首位，你们回来的目的是要建殿，但是现在殿是荒凉的，可是你们自己个人却住上了有天花板的房屋，所以神告诉他们的是，你们要审查自己，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真是神工作的一个恩典的原则，就是神要这些百姓来做事，他可以得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你想我们天上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可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用指头用量众星，用手掌量众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不需要人来帮助，他可以独行其事，但是呢他却以人在地上以为他的殿来服侍而感到喜乐和荣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是圣经一直让我们看见的。这里边呢就哈该书继续告诉他们在地上这些之所以不能够他们的土产所有的这些这都不蒙祝福，牲畜人民一切劳碌得来的都不蒙祝福，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把服侍的这个优先次序搞错了，他们开始注重自己的享受 没有顾到神的家。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是对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繁荣，人心极其向往享受的这一个世代当中。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不是因着这些丰富的物质和我们的享受的欲望，我们就忘了神的工作。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极深的提醒。那我想这些话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个极深的提醒。我们需要审查我们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上，还是我们只是注重自己家里边的享受。那这个哈该这段话呢，引起在以色列人中间，首先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还有这所有的以色列人中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震动。所以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分就说呢，这百姓他们都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神向所差来所说的这些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建造这个圣殿啊。那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到了第二章，就是因为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很短，大概是由四篇或者五篇信息所组成的。有的人觉得是四篇信息，有的人觉得是五篇信息。我们今天展现呢就是当作四篇信息来交通啊。那这是第一篇信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这篇信息是两个时间，一个是6月初一日，然后是6月的24日。24日的时候，这篇只记载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当百姓回心转意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与他们同在。那第二篇信息呢，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了第九节啊。这段经文呢讲到这个建殿的时候所遇见的另外的一个难处。那中间也要启示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那当百姓他们把这个殿的根基建起来的时候，发现这跟500年前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完全不能相比的。那我们还仍然是需要回到这个以斯拉记里边看这段记载啊。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就从十二节这边看一下啊。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建立起来。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和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甚至百姓分不清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的呼喊的声音甚大，传到远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两群人，一群人呢，他们是在被掳之前在耶路撒冷待过的，他们见过那个所罗门时代所建立那个辉煌的圣殿。另外一群人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并没有见过原来那个旧的圣殿的模样。那这些老人看见这个新的圣殿根基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大声的哭嚎，因为这个规模实在是不能够跟原来那个圣殿的规模那个宏伟相比，那个辉煌相比。年轻人呢觉得这个圣殿要建起来是非常兴奋的，所以就大声欢呼。我们看见这两群人齁。那这个呢就是带来哈该书第二章所带出这个信息，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第二篇信息。那有的弟兄姐妹们也可能把它叫做第三篇信息。在这篇信息里面的中心的思想呢，就是第四节我们刚才读过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百姓都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那他们为什么需要在神面前刚强呢？显然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变得非常的软弱。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前边所记载的， 前篇所记载说，你们中间所存留的，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见如何？岂不在眼睛看为无有吗？所以现在这个殿，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在犹大人的眼中，和原来所罗门所五百年前所建的那个圣殿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几乎可以说呢，就是好像是无有的。所以这个就在这个百姓中间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就很多人开始灰心了，他们今天在地上到底是做什么？他们所建的殿不如以前的殿那么辉煌，那么宏伟，难道这还是仍然是耶和华所要做的工吗？所以他们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先知哈该呢，就着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说，这殿的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服事的原则，就是神并不是看外貌的。所罗门时代的殿非常辉煌，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仍然没有吝惜让外邦人把它完全的拆毁。那这个殿是第二个圣殿，接下来到了新约的时代，希律王把在这个殿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殿，就是主耶稣基督时代那个圣殿，比以前的更辉煌。我们看见这个殿的确是要变得更加辉煌，但是神在这里边所让人看见的是一个属灵的。当圣灵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当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殿，我们成了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这神所要的殿并不在乎外边的大小，乃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荣耀。当然有一天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说，那个殿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要再一次被神的荣耀所充满。但是就在今天，神的荣耀要充满我们这每一个人。所以这段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注重的是在里边的一个建造，他并不注重外大小，但是呢他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同在就是他的荣耀。再大的殿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也仍然没有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篇信息。第三篇信息也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就是从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其实是一直到了第十九节哈。这里边讲到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关乎服事的人和成圣的。那先知在这里边就问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向祭司去问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用这个衣襟呢兜了这个圣肉，然后这个衣襟再碰到其他的这些器皿上，那其他的器皿会不会就变成因此就变成是圣的呢？那祭司，因为这个是从这个立位记里边所出来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和典章，祭司们非常清楚说不是的，不会的。那撒该就又问他们说，那如果有人摸了这个死尸就染了污秽，然后再去摸别的东西，那些东西会变得污秽吗？仍然是在立位记里边所提的条例。那这些祭司说会是污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难处，就是哈该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在地上得工价放在破漏的篮中，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见耶和华的殿。可是现在殿已经开始建起来了，但是呢天仍然没有降雨，以色列的好像他们仍然没有面临着丰收的喜乐，所以百姓中间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建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这个祝福现在还没有临到我们呢？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知哈该呢在这里边讲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想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上理解，先来理解一下这哈该所说的这些话哈。 那从这个简单的这些生活的层面上，比如说在我们家里，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捡碗的时候，有一个碗，假如说是里边有很多油，吃过饭的碗里边有很多油，有一个碗呢相对干净一点，有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两个碗都挪在一起，然后拿到这个水池里，然后我的姊妹庆玲就会告诉我说，哎，不要把那个有油的碗和这个没有油的碗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如果这个一个有油的碗和一个没有油的碗，这个没有油的碗会使这个有油的碗干净吗？不会的，是吧？那放在一起呢，只能是两个碗都变成有油的。所以这里边就是哈该所说的，如果有人用这个一斤都剩肉，然后这个一斤在它不能够使这个其他的东西变得剩了，但是那些污秽的东西呢，却可以使其他的东西污秽，沾到一起就可以污秽了。所以从生活的层面，我们明白这个意思。那从属灵的层面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神要怎样的服侍，他是要一个用神用人用圣洁的手来服侍他的，污秽的东西他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在这后边就哈该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这国这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你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所以当人用一个污秽的手去服侍神的时候，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是能够把神本来是圣洁的工作也变得污秽的。所以神的工作呢，是要先在人心当中来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神的工作是说，这个衣襟是圣的，但是挨到别的东西上不能够使那些东西为圣，圣洁必须是从里边出来的，圣洁是从人心里边被神所炼净、所学、所洗净、所发出来的，不是不能够从外边给它添进去的。但是呢，外边的污秽、环境的污秽，或者是我们里边的污秽，确实可以污染我们的周围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神不要污秽的服侍，污秽的神要守洁心清的服侍，才能够在神面前才能够得悦纳。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神，我们年长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这件事情，神看重我们这个人比那个看重他的工作更重要。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里边被改变了，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呢，就带出来的工作就不是讨神所喜悦。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这些话，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神面前悔改的，但是还在非常简单的就记载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这是第二章的第十九节的后半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悔改了，他们悔改，神就要赐福他们，天就要降雨给他们，他们地就要得出产，他们就可以得饱足。这是这个第四篇信息。那第五篇信息呢，就是这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最后这三节经文。好像这三节经文呢是专门对着这个所罗巴伯说的。但是呢，这里边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有一天神要震动天、震动地，要倾覆列国的宝座，要除灭列邦的势力，并颠覆所有这些好像有能力的这个战争啊。然后呢，他要立他的仆人所罗巴伯要以他为印，因为所罗巴伯是他所拣选的。这个印是在这个原文里边呢，它的意思就是叫手印。这个手印是古代这些君王们戴在手上的，像我们今天看好像类似于戒指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代表一个权柄。如果这个我们中国也是一样，这些君王他那个发的什么圣旨啊， 都要加上这个，像这个在中东地区呢就叫玉玺，给它盖上这个王的玉玺印之后呢，就产生这个果效，就是王的命令啊，所以是它是代表王权的，代表王权这个印。为什么这里边神要立所罗巴伯为王呢？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本身呢，在那个时代他不是王，而且他也不可能是王，因为有这个巴比伦王，那巴比伦王他下边就不可能有别的王，所以他只是巴比伦的一个行政省，他只能是一个省长，所以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是王。但是这里边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我们必须通过新约的圣经才能够明白。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用四本福音书来介绍主耶稣基督，那这四本福音书里边有两卷福音书是有这个家谱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两个家谱。那这两个家谱里边所记载的人还都不是特别一样啊，所追溯到的年代也都不是特别一样，但中间呢是有些是一样。一个家谱呢是当然都是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也有追溯到亚当和神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从大卫开始一直到耶稣这段里边呢是分成两个不同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是两个不同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边是按照律法的，是按照律法，是讲到是从约瑟这个角度来讲，约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从律法的角度来讲，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从路加福音里边所记载的是按照血统，是按照玛利亚那边的那个支派，玛利亚的这个族系里边所上去的，也是从大卫到耶稣啊。这个从大卫到耶稣，这个都是一样的，没有变的。中间的这些人物就不一样。但是呢，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们注意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从大卫到耶稣都要经过所罗巴伯，无论是玛利亚的家谱还是约瑟的家谱，都要经过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在这里边就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把大卫和耶稣连在一起，无论是从律法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血统的角度。那当然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灵是按照这两个家谱来证明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无论是从律法还是从血统，他都是道成肉身，满足了神的要求的这样一位神。但是在这里边有个非常奇特的记载，就是所罗巴伯在这两个家谱当中的中间是一样的，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一边是玛利亚那一家的，一边是约瑟这一亲属的，但是呢所罗巴伯在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两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边是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当然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印是指着在主耶稣，在虽然这个预言是在所罗巴伯身上，但是他的应验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知道他要震动天，震动地，震动列国的宝座。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要震动列国的宝座。好，我今天呢就先交通在这边，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弟兄，再有一些补充和总结。孙兄，
弟兄还是要我交通一点啊。不过感谢主啊，玛丽弟兄已经把这一卷书啊，它的背景和它其中的内容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通。我想呢，我加上一点点我自己里面的感觉啊。那我们知道哈该书这段故事呢，发生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这段的历史当中。因为当初从巴比伦呢，那么第一次回归的啊，就所罗巴伯所带的那批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其实这班人都是爱神的人啊。因为当神借着古列王下命令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有70年， 就这70年呢，已经叫很多犹太人呢，他们不太愿意离开了啊，因为他们有家业，他们有事业在那里，不肯离开了。所以所罗巴伯呢，带着当时大概不到5万的这一班人呢，两三百万的人在巴比伦呢，那么他们不到5万的人，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地方啊。所以这批人是爱神的，他们是付代价跟随神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代表着一个宗教的世界啊，他们离开了一个错误的光景，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的心智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一批人呢，本来是爱神的人，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在所罗巴伯的这个和约书亚带领底下呢，他们就很快的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重新把它建立起来。在建到一半的时候呢，结果呢，他们周遭的这些人呢看不顺眼啊，这些敌人呢就去控告他们，控告到王那去。结果呢，王就下令呢叫他们停工啊。这一停啊，大概停了16年啊。这16年呢，我们就看见啊，虽然这批人当初付了代价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但这16年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啊。所以在这16年的里面呢，他们不能做什么，就逐渐呢他们的心就开始涣散，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心呢转到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想他们说建殿没希望啊，王下令停止了啊，并且一拖拖了16年，所以呢他们的心就涣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太容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过去这个新冠疫情呢，只不过2年多的时间，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心啊都已经开始涣散啊，那很多人就开始呢聚会也不来了，也不聚会了啊，心啊也好像不在主的身上。不，当然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大家还是很有心跟随主，非常的宝贵。所以这16年的当中呢，那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因此神就兴起了两位先知啊，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迦利亚。下一次我们教宗撒迦利亚。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哈该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哈该就是挽回神百姓的心啊。我曾经在主日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的心很重要啊啊。所以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跟随主啊，这个一没有了心呢，属灵光景就立刻倒退啊，立刻变得软弱。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啊。所以在这里呢，哈该就用了主的话来挽回神百姓的心。这里有两个词啊，弟兄姊妹是这个相当关键性的词，我们要记得一下。在第一章的里面啊，它有一个词叫做省察啊，省察啊。那么在第二章的里面呢，有一个是叫追想。那么这个省察呢，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你如果看英文的，它就清楚了。那个省察的意思就 see your heart on something 啊，就要问问看到底你的心啊现在摆在什么东西上面呢？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心摆在什么东西上面？从前他们是为着建造圣殿的，心中是有殿的，慢慢的这个殿的感觉没有了。这现在变成只有自己的房屋了啊，那么盖要像我们弟兄讲的，追求自己的享受去了，心不在神的世上，心不在神的家，心不在教会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问自己，到底今天我们的心在什么事情上？我们的心还在教会吗？在殿吗？在神的事情上面吗？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殿啊，是神的旨意的代表，那个殿的预表就是讲到教会。今天教会是神的心意，我们的心还在教会上面吗？啊， 然后呢，他这个追想的意思就是要看看你的心啊，还在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啊，还听不能不能听话。所以呢，现在呢，先知哈该这个老先知被主兴起来呢，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负担使命呢，就是挽回神百姓的心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假使今天我们的心不能转回到主的跟前呢，谈什么属灵事情都是枉然的啊。今天我们知道神多么爱他的教会，主把我们摆在教会的生活里，那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很多人，神的儿女们对教会呢，慢慢的没心啊，觉得无所谓。所以你知道这16年对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叫神百姓的心不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哈该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挽回神百姓的心，重新的能够为着神的殿。所以他等于是问我们啊，问以色列百姓，你们心中还有殿吗？你心中还有主的心意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啊，神的百姓有很多时候神要让我们经过一个考验啊。所以巴望我们在个幕后的时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瘟疫正在全世界运行，还没有停止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开始问问自己的心啊，我们还爱神爱神的家吗？我们还渴望教会的复兴吗？我们还渴望教会能够得到美好的建造吗？所以我们知道哈该书虽然只有两章，但是呢，他那个主要的中心点就是挽回人的心，为的圣殿啊。所以呢，你就看见他这里一再的提到这个圣殿，因为当时呢，以色列百姓已经停工了啊，他们的这个不再去这个好像关心神的殿的事情啊。我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老先知啊，真是在神面前有相当的一个分量啊。那么他劝告神的百姓的时候呢，这些话呢有相当的感动力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哈该书中，你发现啊，哈该书中间没有一句人的话，全部都是神的话啊。他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一共用了20次啊，弟兄姊妹们就知道了，他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你记得撒母耳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么神叫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原文什么意思啊？没有一句是掉到地上去的。那就每一句话都被应验。因为什么？只有神的话才能应验，只有神的话才有能力。所以新约圣经中主也讲，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所以今天在这个荒凉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听见神的话啊，要有渴慕听见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有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也是充满了人的话啊，太多人的意见、人的思想、人的解释，许许多多人的理论道理、人的知识，弟兄姊妹，那个是芦苇的兵器，是没有力量的，只有主的话有力量。所以现在这个老先知心里面很清楚，只有用神的话能够挽回神百姓的心。感谢主啊，他这几篇信息虽然很简短，但是句句都是神的话。所以呢，这个话就充满了能力啊，结果呢，使神儿女们的心啊，能够被挽回过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来到末了时代了啊，我们里面应该一个深处的渴慕，巴望能够常常听见主的声音。神的话就是基督啊，就是主的自己，所以你听见了神的话，就基督进到你心中了。你听见神的声音，那么你才有力量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人如果听见神儿子的话，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了。所以人的话不行的，只有主的话 带着能力才能使我们里面活过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哈该虽然他的信息很简短，只有两章圣经，但是在以色列百姓中产生了相当的一个能力。那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啊，他们这一班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班人，他们听见这句话，他们就起来建造，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属灵的感觉还没有失去呢。啊，虽然经过了16年，但是他们当初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个心智，那个爱主的心仍旧在里面，所以主的话一进来他们就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还有属灵的感觉啊。如果这个属灵的感觉都完了啊，所以中国人讲的哀莫大于心死，那个心如果真正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啊！感谢主啊！我们看见这一批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他们听见了先知的话就起来了，你们就活过来了。就弟兄姊妹，这一卷书虽然很短，但对今天来讲是个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处在末了时代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但愿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着主，我们能与神同心。神的心中有电，我们心中也有电啊。那么我们的心渴望神的话，我们的心愿意遵循他的旨意，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在主面前能够蒙恩，感谢主啊！这卷圣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美好的提醒啊。也感谢主，玛丽弟兄给我们把这个历史的背景和情况都说明了。我想我这样一讲，弟兄姊妹能够更清楚啊。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就时间到了啊，把时间交还给玛丽。
好，谢谢孙弟兄。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你召我们来读哈该书，我们求圣灵实在是帮助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也起到这个生命的果效，使我们能够回转，在这个容易昏睡困顿的时代当中，让我们能够警醒来到你的面前，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使我们能够把你和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放在第一位，让先求神的国。你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也求你们，求你常常用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合乎主、合乎主所用。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交通的时间，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非常感谢主，晚上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部分就停在这里。